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主耶稣说：“我必快来。”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真的快来了。那主耶稣什么时候来？神没有告诉我们，所以没有人知道。如果今天谁说主耶稣哪天哪天来，这一定是谎言，这个话我们不能听。因为在路加福音的12章40节，主耶稣就说：“你们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”人子就是主耶稣他自己。想不到的时候，那可能我们在吃吃喝喝，可能我们在开车，可能我们就坐在这儿聚会，可能我们在工作，就在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他突然就来了。这主耶稣说的，这是他的应许，没有人能够想到他来的会很突然。那么就可以想到，当他突然来到的时候，可能有的人就升到了空中，我们看着就升到了空中跟他相遇。那有的信徒呢，可能就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在往天上升，自己在那儿不动。这个现象一定会发生。那么我们今天所要做的，那就是像主耶稣说的，你们要预备，预备好了。只要我们预备好了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借助，不管他什么时候来，我们不会慌，我们心里不会平安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我们自己现在预备好了没有？假如这一刻就是我们讲到的时候，听到的时候，主耶稣突然就来了，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？我们能不能100%的肯定，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升到空中和他相遇。那么怎么预备才能够见到主？其实圣经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件事，怎么去预备。在旧约时代，主耶稣神差遣先知不断地跟以色列人去讲怎么去预备。那新约时代，神起初借着使徒，后来这个圣经全备以后，那么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，神就在告诉我们怎么去预备。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两段这三节经文，希伯来书的10章25到27节，其实讲的也是如何去预备。他讲了两个方面，我们下面一起来分享。题目是警醒预备，等候主来。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10章25到27节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不断地用你的话语领导我们，来教导我们，来提醒我们。感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，因为你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将来都能够到你那里来见你的面。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充满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，也求主给我们信心，加给我们力量，能够遵行你的旨意，在地上预备自己，等候主你的再来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享第一方面，不停止聚会，这是我们要预备的。25节说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呢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我们刚才说，我们读了圣经以后，特别信主比较长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这个日子真的越来越近了。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判断呢？因为主耶稣他说过，他再来之前，临近他来的时候，地上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。这是给我们的兆头，这些预兆，我们透过这些事就可以判断。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哪一天来，但是我们透过今天地上发生的事， 我们一件一件的去看，真的可以肯定他来的日子近了，也许明天，也许后天，也许就在今天。那么怎么判断呢？什么兆头呢？在路加福音的21章10到11节，我们先来读一下，我们怎么去判断，怎么可以肯定这个日子近了。其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瘟疫，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这儿提到了几个方面，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近了。一个是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没有一天没有战争，民打民，国打国，几乎成了常态。我们现在打开新闻就可以看到，不仅如此，今天地震也成了常态。我们上网查一下就可以发现，在1900年之前有记载的地震真的不多，但是1900年以后这100多年，这个地震的次数比以前有统计的加起来多得多，不断的发生，而且震级越来越大，也成了常态。今天还有好多地方处于饥荒当中啊，我们这儿很安逸，没有饥荒，但是许多地方有饥荒，就是在安逸的时候也会有饥荒发生。在瘟疫的时候，你看国内好多大城市关了门，大家不能出去，有好多人居然饿死了，那就是饥荒。这多处瘟疫，瘟疫今天成了常态了。这个新冠我们知道过不去，也成了常态，而且以后的这个瘟疫会越来越频繁，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，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。我们这次这三年的瘟疫已经很严重了，大家已经承受不了，但是下次我们可以肯定的讲比上次还要严重。这些都成了常态，因为这是神告诉我们的，一定会发生。不仅如此，亦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弟兄姊妹，上网经常看到一些地方就发现天上就出现这个问题，出现那个东西啊，出现了什么飞碟啦，还是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。其实这是这种异象大神迹，不管是什么样的，这些都是发生了。种种迹象表明主耶稣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。所以主耶稣要来，这是必然的，他很快就要来，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！有的弟兄姊妹你说这又吓唬人呢，我们不是吓唬人，是把真相告诉弟兄姊妹啊，特别是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啊，不愿意听，觉得这个危言耸听，这是真相。所以每一天都有可能，那我们现在要做的那就是好好预备，把自己预备好了，这样无论主耶稣什么时候来，我们都能够平平安安的见到他，不用害怕，也不会后悔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主耶稣的再来这么重要？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刻就是天地开始更新的那一刻，将来不是有新天新地吗？那新天新地就是把我们现在这个地天更新以后出现。主耶稣来的那一刻是新天新地开始更新的一刻，也是救恩的大门关闭的那一刻。主耶稣一来，救恩的门就关了，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就像挪亚大洪水的时候，神透过洪水来审判全地的人。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那么多的人，我们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，一定很多，当时人的年龄很大，活80-90岁，80-90岁不停地生不停地生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人寿命很短，活个80-90岁80-90来岁，长大以后开始生孩子，生没几年不能生育了。但是那个时候人不停地生，所以那个人很多，但是到大洪水审判时候只有多少人得救的？只有8个人。 只有八个人才真正的信神顺服神。那么今天如果是主耶稣再来，可能跟当时的情况不会差多少。主耶稣一来，门就关闭。当时挪亚的方舟八个人进去以后，那些动物都进去以后，神把门关住了，是神把门关住的。关住以后，我们可以想到当洪水来了以后，那些人才知道，哦，这洪水真的来了，原来挪亚没有骗他们。这个时候一定是往方舟那儿跑，有的可能跑到了门口，但是门不会开了，生活者不会 给机会了。那接下来主耶稣再来那一刻也是这样，要想悔改没有机会了。所以我们可能在想，那我们活的时候可能主耶稣不来不着急，但是要想我们在离开世界的那一刻，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救恩的门关闭的那一刻。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，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末日。人一旦死了就没有悔改的机会，所以如果活着的时候我们不当回事，不好好预备，到时候再后悔也没有用了。所以主耶稣他说不可停止聚会，我们再读一下这个25节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既然知道主耶稣再来日子越来越近了，就更不能停止聚会。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就对那些动不动就不聚会了，习惯了不去聚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了就要去劝，提醒他们要聚会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说明停止聚会对我们来说，对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个不可停止聚会一定和将来能不能借主有关系。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觉得这个聚会不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唱唱赞美诗，然后听听讲道，说说话，分享分享。如果这样想，说明我们自己真的还不是很明白聚会的属灵的意义。唱诗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唱，听到我们打开网在家里面也可以听，听录音也可以。如果这些都可以，那么主耶稣就不会说不可停止聚会了。所以这些你在家里面唱诗也好，在家里面在网上敬拜也好，这些都不能替代聚会。聚会就大家实实在在在一起，在疫情期间我们都在网上聚过会，那虚拟的我们都互相见不到，甚至弟兄姊妹把自己的头像都一关，就是一个黑的人头。其实那不是真正的聚会。聚会除了弟兄姊妹一起赞美神，一起认识神，明白真理，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就是来到神的殿，来见神的面，朝见他，来亲近他，与神建立，然后保持那种亲密的关系，这才是聚会的一个目的。所以聚会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见神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是一个人信的足，他本来有条件可以聚会，却从来不聚会，那么他和神有没有关系？肯定没关系。跟神没关系，那么想见主那是不可能的事。我们说常常是认识神，认识神，什么叫认识神？就是和神有关系。在雅各书的4章8节，神透过雅各也说，我们先来读这节经文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神说他必，这个说得很清楚，必亲近。那么神必亲近我们有一个前提， 是我们首先要亲近他。这个不是神自私啊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我们先亲近他，他是亲近我们。这是指的弟兄姊妹是信徒，不是信徒，不是信主的人，主会亲自去呼唤他，你在哪里？但是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要主动的去亲近。那么怎么亲近？亲近的方式很多，我们祷告就是在亲近，读神的话就在亲近。那么我们今天说聚会，就是在亲近神。我们越亲近神，神越亲近我们。这个和我们人和人之间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人与人之间越走动越关系越近。两个人一开始关系可能很好，但是时间长了就不开始不走动了，多少年都不联系了，这关系也就疏远了。即使是夫妻这么近的关系，如果是不常常在一起，两地分居啊什么这样的状态，就会变得越来越疏远，甚至形同陌路，最后分道扬镳。所以亲近的前提是要经常见面，经常在一起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这是神的应许。神是信实的，神说话算话，他说过的话他一定会兑现。所以说只要我们亲近他，他就一定亲近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亲近神就先从不停止聚会开始。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，有时候确实很忙，有些事不得不去处理，不能参加，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发生。那么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，神有怜悯，神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非处理不可，是不是真的这个时间不能聚会。我们是找借口还是真的不能来聚会，神都知道啊。如果实在不能，神怜悯。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把这个聚会当成一种负担，一到聚会的时候就开始纠结去还是不去，里面两个声音就开始打架，这说明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得救究竟有多重要。不明白如果不得救会有什么样的结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把永生、把将来建筑这件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我们就不会把聚会当成负担，除非有不可抗拒的事影响我们，否则我们一定会去聚会，聚会一定会成为我们的习惯，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少的一部分。我们再回到二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二十五节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这儿神在提醒我们，不要像那些习惯了不聚会的人停止了聚会，不要效法他们。信仰是给自己信的，不是给别人信的。我们自己好好信，别人他们不聚会是他们的问题，却不听那是他的问题。我们人不完全嘛，我们常常软弱，有时候确实会有这种不想聚会的念头，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一起彼此劝勉，彼此提醒。如果我们发现某一个弟兄和姊妹好几次都没有来教会了，没有聚会了，那我们应该去劝一下，大家都有微信有电话，提醒一下。假如我们自己软弱了，我们好多次没有聚会了，那别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应当警醒了。这是神借着其他人来提醒我们。主说不可停止聚会，这是提醒，也是对我们的警告。停止惯了的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， 因为与神的关系会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直到和神彻底断绝了关系，失去救恩。在马太福音的11章12节，主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，我们现在读：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所以天国是需要努力的，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啊，坐在家里面，躺在家里面就可以进去的，需要努力。怎么努力？它有很多方面，我们去传福音就在努力，我们去看顾其他弟兄姊妹就是在努力，帮助有困难的弟兄姊妹在努力，我们聚会也是在努力。只有努力才能进去，不努力是进不去的。里面的成长，不进则退。停止聚会，其实就是这个灵里面退步的开始。有一次不聚会，可能还无所谓，心里面可能还有点自责；两次不聚会，可能还有点自责；三次、四次不聚会，就无所谓了，就习惯了。成了习惯，慢慢就离神越来越远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的弟兄姊妹走着走着就不努力了，就跌倒了。就在聚会之前我还劝一个弟兄不愿意过来了，好几次不来就成了习惯了，不觉得不好意思了。所以我们说哪一个弟兄姊妹跌倒了，其实跌倒根本不是突然跌倒的，它是有一个过程。如果我们留意的话，在他跌倒、看见他跌倒、判断他跌倒之前，他的表现常常是先于教会疏远，从不聚会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接触之前必须做一件事，那就是预备自己，把自己好好的预备好，先从不停止聚会开始。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不停止聚会就是我们在预备自己。第二方面，不故意犯罪也是在预备自己。要想预备自己，我们不能故意去犯罪。26到27节我们来读：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这两节经文啊，我信主常弟兄姊妹可能听到一些不同的解释，有的假释父呢来歪曲这句话，这句话说得很清楚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他为了安慰弟兄姊妹说，不是的，不是没有了。这两节经文至少向我们释放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信号。第一，就是即使信的足，也有可能失去神的救恩，不能得救。第二，即使得知正道，就是知道神的话在讲什么，熟悉神的话，也有失去救恩的可能。读过圣经了，圣经里面所讲的都知道了，并不能保证可以进天国。他说赎罪的祭就没有了。那赎罪的祭是什么呢？什么是赎罪的祭？主耶稣自己就是赎罪的祭。主耶稣是先知，是君王，是祭司，他是大祭司。祭司是干什么的？献祭的。那主耶稣献的祭是谁啊？就是他自己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就是他把自己献作为祭物献给了神，替我们赎罪。所以这个赎罪的祭就是主耶稣自己。那赎罪的祭没有了，那就是对于某一个人，主耶稣没有了，就主耶稣献这个祭对他来说没有功效，他不接受。也就是说，意味着失去了主耶稣为我们赎罪的这个恩典，失去救恩。 他的结局和不信的人是一样的。所以不管信了多长时间，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，如果是赎罪的祭对他来说没有呢，就意味着白信。他可能也在像我们一样努力，也在聚会，也在做什么，那实际上他以为自己得救了，实际上他在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说实话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有许许多多的信徒，无论是哪一个时代，都有这样的信徒，就过着这样的日子，自以为得救了，自欺欺人，其实他就在等着被审判。就像主耶稣说的，在圣经的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，主耶稣写给当时七个教会的信里面说了一句话，说爱民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就好多信徒是你看上去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就是活死人。真的，今天有很多的活死人。那为什么说得知正道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没有了？因为得知正道还故意犯罪，就是在弃绝真理。所谓的信根本不是真的信。赎罪祭也主耶稣他自己是为真正信的人预备的，故意犯罪就是在拒绝赎罪的祭，拒绝主耶稣，拒绝救恩。有的弟兄姊妹因为信的时间不长，真理知道的不多，还不知道什么神喜悦，什么神不喜悦，在这种情况下会做错，做一些得罪神的事，这是犯罪，但不叫故意犯罪。就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不知道啊，做什么神喜悦，做什么神不喜悦，在这时候做一些得罪神的事，这叫犯罪了。但是他不是故意犯罪。但是如果明明知道神让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，信主时间也长了，也知道神的话了，他知道这些，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，这个时候还做得罪神的事，那就是故意犯罪。比如明明知道神不让我们说谎，说谎不对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为了自己的那个私欲偏偏要说谎来欺骗别人，这就是故意犯罪。明明知道不可一口两舌，就是一边赞美神一边还说一些神不喜悦的话，前一秒还在赞美神在祷告，一转脸就开始口里面出一些污秽的言语，这就叫故意犯罪。再比如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，我们明明知道不可以停止聚会，却偏偏不聚会，这就是故意犯罪。如果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害怕等待审判。这是神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，但是好多弟兄姊妹就是不当回事。如果弟兄姊妹当回事的话，现在每一个教堂都车不满人的，那多伦多教堂挺多的，隔几步就一个教堂，有的大有的小。如果说所有信主的，不管是觉知以后受没受洗的，都能够聚会，绝对撑不下。中国人口基数很大，信主的就是还主啊主啊的觉知过的可能在1亿左右，6%多，如果全部去教会，可能真的教堂里撑不下。所以弟兄姊妹说，不是神的话我们知道了就一定可以得救， 撒旦知道不知道神的话？撒旦知道不知道神的话？撒旦知道，他不仅知道还很熟悉。你读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，读创世纪的第三章，你看一下那个撒旦是怎么去引诱夏娃的。他会把那个神的话给加工一下，他不熟悉神的话怎么去加工。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跟路加福音的第四章，那看一下魔鬼撒旦是怎么去试探主耶稣的。魔鬼撒旦用什么试探呢？他用神的话。所以魔鬼撒旦他很熟悉，他知道，但是他得救了吗？他没有得救。熟悉知道神的话不一定能够得救。所以我们信主不能觉得啊，神的话我都知道了啊，再不用去聚会了，我都知道了，也不用读经了。得知正道不是我们的目的，得知正道知道神的话目的是我们怎么去行，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，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。信主如果故意犯罪，特别是习惯性的故意犯罪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重生啊，不过我们接受不接受，这是事实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重生得救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悔改，没有悔改就谈不到重生。我们重生得救是因为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神赦免了我们的罪。主耶稣赦免我们的前提是我们认罪悔改，如果我们不悔改他不会赦免，不赦免我们就不可能重生得救。所以明明知道不对还去做，还故意犯罪得罪神，这本身就说明没有真正的悔改。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扫灭众敌人的烈火，第一次对全球性的审判是洪水，到洪水过后神怜悯，所以以后不用再不用洪水了，全球性的洪水再不会发生，局部的会发生，但是神没有说没有全球性的审判。在撒迦利亚书，在以赛亚书，在但以理书，在启示录都提到还有一次大的审判，也是最后一次审判，那次审判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是用什么？是用烈火要把地要烈尽。所以如果是故意犯罪，就是唯有等候审判。唯有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没有第二种可能，故意犯罪只有一种结局，就是神严厉的审判。所以不论我们怎么想怎么做，如果故意犯罪在神的眼里面就是在等着接受审判，如果不悔改，即使是还活着还在做什么，结局早就定了。但是神还给我们机会，如果我们以前真的是常常故意犯罪，神怜悯我们，那我们还有机会悔改，真的愿意悔改，神仍然会赦免我们。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从侥幸心理，明明在犯罪却还在做，可能心想没关系，我今天我就做一些得罪神的事，明天我再做一些得罪神的事，我这两年 做一些得罪神的事，过两年我再悔改，今天做了我明天再悔改。但是我们能不能保证还有这样的机会？我们前一天可能看到一个人还活蹦乱跳的，但是今天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人没有了，再也见不着了。我们生命在神手里头，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如何，所以我们等不着那样的机会，千万不能侥幸。所以既然悔改就要及时马上，不能拖不能等。 所以如果我们以前真的做得不好，有时候真的在故意犯罪得罪神，明明知道不对还去做，这个时候我们赶快去悔改，真的要悔改，再也不要去做了。我们悔改，神一定是赦免，神赦免我们就不会失去救恩。在今天的经文三节啊，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是把26节、27节放在一起，25节放到上面说成两段，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就分开了。其实这三节经文是在一起的，是连续的。26节是对25节说的，刚刚提醒完不可停止聚会，26节紧接着就提出了严厉的警告。所以停止聚会就是在故意犯罪，是在提醒我们不要习惯的停止聚会啊，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，聚会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会影响我们将来的结局，影响我们将来能不能见到主。我们真的要重视，真的要把聚会当回事，这样将来我们不至于后悔。现在后悔还有时间改，但是将来到了那一天，一切都成了定局，再后悔到时候再哭爹喊娘也没有用，没机会了，神再也不给机会了，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理就是真理，在真理面前我们绝对不能固执，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信从，用自己的想法去走这条生命的路，我们不能心存侥幸，更不能放纵自己，必须放弃自己我们那种自以为是的想法，一切都照神的话去做。就像挪亚说，神怎么吩咐他他就照样行，亚伯拉罕也是，神说了他就照样行，照样行那就是完全的顺服，全然的顺服。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日子究竟还有多长，我们谁都不知道，实际上都很短。神给每一个人的机会是足够的，但是也是有限的。神忍耐我们不可能永远忍耐下去，所以我们为自己预备的时间其实不是很多。就拿我自己，今年60多，如果能活到70还有10年，活到80还有20年，活到9030年，撑死也就这么点年日子，所以这个世界就真的很少了，预备的时间真的不多，但是神给我预留的时间是足够，足够我们预备好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珍惜，我们以前可能不够重视这件事，没有好好预备，没有把聚会真的当回事，但是感谢神，神真的怜悯我们，还让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教训，听到神的话，神还给我们预备这个时间，还给我们气息，我们现在还活着，我们还有时间去预备，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预备也不算晚，即使明天神接我们走，那么这天时间我们足够可以预备。我最希望我们真心的到神面前悔改，我们愿意改变自己，所以我们不停止聚会，不故意犯罪，好好的预备，我们在地上安安心心的等候主的再来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甚至来警告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正是亏欠你，我们常常都做得不好，没有讨你的喜悦，甚至有时候故意在犯罪得罪你，但是感谢神，你怜悯我们，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就是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到你的面前来真正的认罪悔改，做合你心意的门徒，做神喜悦的儿女。就求主你来怜悯我们，也求主给我们力量，来常常的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 当我们有不聚会的念头的时候，就求助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来提醒，来警告，甚至透过其他弟兄姊妹来提醒我们。求主来赐我们一个顺服你的心，能够顺服你的旨意，全然的顺服，能够活出你的生命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